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要分享诗篇102篇，鼓励我们记住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所以我们当感谢并诚心地赞美他，希望我们能够以诚实的心献上赞美。好，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节目神创造的诗歌，我们仔细聆听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诗篇第104和105篇。诗篇104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呢，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我很爱呢这个如画如诗一般的诗句。神呢为自己披上了亮光，在圣经中常提到神是住在光里面的，他是不可靠近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我是光。诗人说，铺张穹苍如铺幔子。我对天文学呢一直都很有兴趣，在旷野呢我总爱仰望夜空，自己被整个旷野的黑暗围绕，头上呢则覆盖着美丽的星空。我喜欢思想宇宙是何等的浩瀚，更爱透过望远镜来观看星球和银河系，从而感受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是何等的广大。如此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首诗篇所说的神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的意境了。第三到第六节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诗人呢在这里说到神所降下的洪水。第七到第九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神为海洋啊定下来界限，以至于海水呢不会淹没地面，地球呢也不会像在创造之初神尚未将干地从水里分别出来的情景，更不会像过去大洪水时期地面呢全被洪水覆盖时候的景象出现了。诗篇第104篇的第10到15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它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它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当然呢，神使人们有食物，制作美味的面包。第16节，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而这些植物啊新鲜翠绿，生机勃勃。第16到18节，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 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藏处。沙番呢是像小兔子的一种动物。第19到24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以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比起我们呢，当时人们更加接近大自然。我常常想啊，我们如果更亲近大自然，就更能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我相信一个乐意亲近大自然的人，应该也是一个与神以及神的创造物亲近的人。我们生活的一个在一个塑料化的社会当中，生活当中呢，到处都充斥着人类创造的产品，我们呢也更依赖最新于人类的各项的产品，反而呢忽视了神的创造。人类生产的物品呢，包括汽车啊、喷气式飞机啊、各类的电子设备啊等等，但是你看看这些产品把天空给污染了，我们呢就不能再观赏到蓝天了，再也见不到满天星斗。我们到野外去，带着人所造的照明设备，就遮掩了、减弱了星光。我们的眼睛呢，也看不见这些星光了。空气污染呢，也是如此。我们呢，不再像过去的人们一样了，在夜晚到郊外去，也不再像他们一样对星空感到有兴趣。今天呢，到处都是铺着柏油的高速公路啊，所有的小区呢房屋陈列，在新设计的高级住宅区和市区的住房里面，我们只有极小的一片绿地，所以呢我们也不再留意花草树木了，这些由神的手所创造的美景。但是过去呢，人们是在农耕社会里面生活，和大自然很亲近，在蓝天下拥抱着清朗的天空，使得他们更常能够思想神和神的奇妙创作以及神创造的大能。而很不幸，我们呢则无法体会到这些事物了。因此呢，如果你有假期，不妨到野外去走一走，这是非常好的事。你可以到沙漠或者山上去，或者海边，走进大自然，再次的亲近大自然以及神的各样的创造物，亲近神的手所造的大自然，这样呢看见神的手所创造的大自然杰作，你就必然会肃然起敬，深感震撼。因此呢，在这首美丽的诗篇104篇里面呢，诗人提到神所造的万物，他对大自然的观察，各种雀鸟、白鹳、树木、驴子、泉源、花草树木、山羊、针叶树、太阳、月亮啊等等，所有这些呢就构成大自然里的美丽景象。第24节说，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你从神对一片叶片的设计，对小鹿或者各种动物本能的创造，就能看出神的智慧。第25和26节说，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有人认为呢，这里提到的其实是鲸鱼。第27到29节说，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我们得依靠神才能存活，如果神取走我们的气息，我们就会死亡。诗篇第104篇的30到34节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诗人呢，观察了大自然以及神在自然界的创造，又看见神奇妙的智慧和他在大自然所显出的荣耀之后呢，诗人就从心里唱出对神的赞叹。这是献给神的一首诗歌，向神呢歌颂赞美。他默想神就觉得甘甜，所以说呢，我要因耶和华欢喜。第35节说，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了，我们继续分享诗篇第105篇。诗篇105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诗人在这里呢，劝告我们几件事。首先呢，我们要感谢耶和华神，其次呢，要求告他的名，第三呢，要去和他人分享传扬神的作为。在第一节有着三个提醒，要感谢神，求告神的名，并且向人们传扬神。第二节呢，就有更多的劝勉，我们要向神歌颂唱诗，要谈论他的奇妙作为。神呢，喜爱你去谈论关于他的事。事实上，在圣经中提到，每当你谈论到神的时候呢，神都侧耳倾听。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6和17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呢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接着呢是进一步的劝勉，诗篇第105篇的第三节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然后要欢喜。第三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再下来呢，我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是第四节。第五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在这五节中呢，所有的提醒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呢，不管你只是坐着或者在思考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事呢，就只要翻开诗篇105篇，你就有许多的事可以去做了。你会发现，只要你听从这些劝告，做这些事，就能使你大大蒙福，对你有好处。第6到11节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事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现在请留意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向以撒起誓，也向雅各确认了这个事。神对他们启示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所以借着神所起的誓言，向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所立的这个永约，你就不必怀疑以色列地的拥有权了。当亚伯拉罕的家族人数还稀少的时候，神就起了这个誓言。事实上呢，他们当时寄居在迦南地，神就已经向他们起誓立约，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呢也在伯特利对雅各说，雅各啊，你瞧，我要将你周围的这地赐给你。神呢曾经在同一个地点与亚伯拉罕说同样的话。第十二和十三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当时呢，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像贝都因人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带着帐篷到处呢扎营居住，在有水草的地方就放牧，不停地迁徙。然而因着神对他们所应许的约，迦南全地都是属于他们的。诗篇第105篇的14节说，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我们回顾亚伯拉罕的历史，就知道亚比米勒王和法老王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而受到神的斥责了。15节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神保护他的受告者和他所差派的先知。16-21节说，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现在呢，诗人说的是以色列人最喜欢的事，就是对他们过去历史的回溯。就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斯蒂凡一样，向他的族人复述他们的历史。现在呢，诗人在此同样的复述他们部分的光辉历史，讲到当饥荒来临的时候，神呢先差派约瑟下了埃及地，去为他们族人预备食物，使他们在饥荒的时候有食物可吃，因而呢就保全了以色列人。而且呢，神也使约瑟当上了法老王家财务的总管，统领埃及全地。第22节，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因此呢，约瑟在埃及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可以随意的捆绑埃及的臣宰，也可以将智慧教导埃及的长老。第23-30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青蛙跳上了法老王的床，也蹲在他们的团面盆里面。诗篇第105篇的31-38节说，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如狮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 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我可以想象得出来呀，苍蝇、狮子、青蛙、毛毛虫和蝗虫让他们非常的厌恶。第39节说，他铺张云彩当遮盖。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云彩并不只为他们指引道路，这个云彩呢能遮盖阳光，因为他们正经过酷热的旷野。那么神怎么做呢？神将云彩铺盖在以色列人的头上，以遮蔽日光。这个云彩呢不只是为以色列人指引方向，他们前行的时候呢就跟着云彩底下的遮阴来移动。神铺张这个云彩为以色列人遮阴，必要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要过红海逃命的时候，神就使云彩呢降下来成为浓雾，这样呢以色列人就能够躲避埃及人的追杀了。云彩在他们后面和埃及人的中间成为厚重的浓雾，因此呢神在许多方面都使用了云彩作为他们的遮蔽和护庇。39节又说，夜间石火光照，因此呢他们借着神的火柱在夜间也能够行动。40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神为他们呢赐下了玛拿。诗篇第105篇的41到44节，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神呢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那里呢他们接管葡萄园和果园以及当地的居民，并得到所有的石墙和当地人所做的东西。诗篇第105篇的45节说，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呢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您在下次同样的时间注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诗篇105篇不仅论到神的信实，也以欢喜快乐的心做结束。以色列民知道他们蒙神呼召做神真理的遵行者，道德的楷模，以及神忠诚的跟随者，他们能有这样的地位，实在是出于神荣耀的拣选。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他的领受，请您别错过。查克老师，今天请您回答关于圣经永不改变的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朋友问，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团体却修改圣经来配合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和文化呢？我想呢，这种修饰经文的做法是相当危险的。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针对着这些增添圣经这个预言的人们做出了特别的警告，对于添加经文的人来说呢会有灾祸临到，对于删减经文的人呢也有警告。所以我认为聪明的人 应该是完全接纳圣经，不要去修改圣经。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答，下回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诗篇，回顾犹太民族的历史。不过下次我们集中思想人是如何的不信实，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